今天的题目叫做爱舍命恨杀人，这个题目听起来呢有点触目惊心。那我觉得一边讲到，也许你看了题目呢，你就会先发现到，哇，这个题目今天牧师是怎么回事儿啊？是牧师在跟人家生气吗？还要写了一个这么样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个题目。但是这个题目你仔细的思想了六个字，就可以把今天要讲的道呢大概有一个很好的什么很好的总结啊。爱是会为对方舍命，恨是会把对方给杀了。简单的讲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从14节一直读到19节。弟兄姐妹，我们打在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因为持续的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持续爱心的，能住在死中。凡持续的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已经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已经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持续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摄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持续的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持续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话读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也是继续的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一直持续的使徒约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光明跟黑暗永远是对立的，爱跟恨永远是对立的，真理跟虚谎永远是对立的。今天既然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是站在真理，站在光明，站在爱的这一方面，你就不可能再继续的，当然可能偶尔不小心会到黑暗里面去，但是你一定会回到光明当中。你不小心恨人杀人骂人，一定会回到爱舍命这个地方去。如果你万一不小心持续的怨恨人埋怨人，那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就有点问题了。你的生命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根本上面的改变，否则你的信仰就有问题。这个使徒约翰他不跟你我客气的，在爱跟恨当中没有中间路线。我们的神一直在圣经当中启示我们，将来你跟我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你只有两种选择。在中古世纪天主教说你们有个炼狱啊，那个是骗人的，那个炼狱叫做 Limbo，听过没有？英文的名字叫 Limbo， you are in Limbo， Limbo 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去天堂，我还不知道去地狱。所以那个时候天主教就说，哎呀，你赶快啊，为你死去的亲人好友赶快奉献啊，当你的银钱在那个奉献箱 Kinikolo 哦，你的亲友死在炼狱当中，他们灵魂就上天堂了。于是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骗钱啊。那个是一个在历史上面，在天主教的历史上面是一个很羞耻的行为。他们没有办法，如果说他们这样欺骗，他能够过得了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话，他在上帝的面前心可以安稳吗？弟兄姐妹，这个是你我要思想的一件事情。没有将来的审判，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爱就是恨。那意思就是说，当你我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如果你还是按照你老我的生命，你的老我的生命，你还是在常常的控制着你现在的生活行为言语上面，那么弟兄姐妹，你要彻底的悔改 Repent， 你必须要有悔改，因为你不可能这个样子，因为你有神的道，神的种子在你的里面。如果神的种子在你的里面，使徒约翰说你不可能持续的去恨人家，你不可能不去爱你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一直不愿意做的话，那么你的生命有问题。 你到底有没有得救？这个是一个很根本上面的问题。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神学家，他骗你啊，他说哦，你信耶稣了，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受洗了，你上天堂了，那是大错特错。当你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样子的错误的神学观念害死了一批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面对着圣经的话语，我们今天传道人有许多人跟你讲假的福音啊，这个福音带人信耶稣是第一步，不是结束。第一步你要认识这个神，你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就会放下你的坚持。在我们今天读的地方就是爱，舍命。舍命不是说我单单为爱弟兄我替他舍命啊，我们中国一句话就是说为朋友两肋插刀都可以啊，这个舍命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啊。弟兄姐妹，舍命就是舍去你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渴望。舍命是你为了爱的缘故你愿意牺牲。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的爱就在耶稣基督为你我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彰显出来了。所以你我已经知道什么叫做爱了，主为我们舍命，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爱。爱就是牺牲，爱就是成全。在我们对于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没有牺牲，你没有成全的心态，对不起，你的信仰有问题，你的信仰是假的。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好好的面对你自己，你心里面是不是还有黑暗？你是不是还持续的恨某一个人？你是不是还继续的没有办法饶恕某一个人？在你过程人生的历史当中，你还是一直在那边，主啊，他这个样对我，他该死，他该下地狱。如果你还一直在恨恨恨，那么弟兄姐妹，神的种没有在你的里面，你的老我还是吃了你的新的生命，你的新生命没有长出来，你完蛋了。在这边舍命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弟兄的穷乏，你没有怜悯的心，你没有牺牲，你没有牺牲你个人的享受，你没有愿意为他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没有持续的在爱里面，没有持续的在爱里面。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些话当中，我们自己看吧。耶稣在借着使徒约翰讲的话，他说你持续的恨就是杀人的，你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你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些话不是我发明的，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在上帝的面前，我跟神说为什么要我讲约翰一书，这卷书是多么难讲的一卷书，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讲到现在，我每每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好像拿刀子在刺我一样，我到底在干什么？这边想讲的话，我也必须跟大家弟兄姐妹承认，我们到底是在光明当中还是在黑暗里面？你跟我必须要面对上帝，有一天你要站在基督台前审判台前，你要回答他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你很难回答了。耶稣家问我，问你，问我，你为什么老是跟某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爱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子女，可能是你的父母，为什么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是常常对他发怨言呢？你还是常常对他生气呢？你常常用一些污秽的话语，用话语来骂他呢？弟兄姐妹，你在我们面对上帝审判耶稣来问你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回答？你说我们牧师有讲过啊，只是你没做。牧师有没有讲？那是牧师要对上帝负责任，但是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要对上帝负责任。你的生命不是对牧师负责任，你的生命是对神负责任。牧师告诉你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神的话在这个地方，这个不是我发明的，你有问题请你问上帝，不要问我。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弟兄姐妹， 恨人骂人的主内的肢体基本上没有自省的能力，他把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自己不愿意负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人的写照，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面前，那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那对不起，正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神啊，他不会给你客气的。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事情难道他不知道吗？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隐藏吗？我们能够说上帝你又不知道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真的天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我们人心里面所存的都是诡诈。弟兄姐妹，我们前几天，我们前天才查了一个以赛亚书24章、23章，他里面讲说人心存诡诈，所以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以赛亚书24章啊，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看到上帝要毁灭全世界，全世界的人会稀少的不得了。我们也看到一个原子弹爆炸的景象，在以赛亚书24章上面。你看了以后，你就想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他所那边描述的就是原子弹爆炸的样子。他说人很少啊，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美国输了中国，随便一个国家乒乒乓乓把原子弹统统往对方丢，我告诉你，全世界就没了。全世界所有的核子弹、原子弹，它加在一起，有人计算了，可以毁灭地球7次还8次。全球全部毁灭光光，剩下的人稀少稀少稀少。可是上帝却说这是他的命定。哎，你会想说，哦，上帝原来是毁灭人的啊？为什么上帝毁灭？说因为人心诡诈，心诡诈还在心诡诈。不用讲，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办法赢。很快信耶稣的人会住在死亡当中吗？我们要重新审查我们的神学观念。我们持续恨弟兄的是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能够不持续的爱弟兄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爱舍命，恨杀人。恨的表现就等于杀人，因为主耶稣也讲了骂弟兄的会下地狱。哦，这个话我们在读马太福音5章的时候，我们会想说，耶稣啊，为什么骂弟兄会下地狱呢？原来骂弟兄的本意，原来骂弟兄他的本能就是在恨，恨的人就等于杀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有马太福音5章22节跟22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5章22节哈。来，在你的周报上来，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配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那弟兄姐妹，什么叫拉加？什么是摩利呢？就是我们中国话很简单啊，就是白痴、笨蛋、蠢猪、傻蛋，也就是骂人家白痴啊。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基督讲的那么严厉？他说你不可以骂人家白痴笨蛋，因为你没有比他好。你骂他的意思就是你恨他，你恨他就是等于杀人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严不严厉？很严厉啊。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因为你有上帝的生命在这个里面，你 suppose 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怨恨的。甚至这个怨恨的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在你的舌头上面。你的舌头是什么舌头？就会谩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好不好？弟兄姐妹，恨人的等于杀人，骂弟兄的会下地狱。哇，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会想到，糟糕，我昨天晚上我还骂了我太太，糟糕，我昨天还埋怨了我的先生，我还臭骂了我的儿子女儿，怎么办？弟兄姐妹，怎么办？很简单，赶快悔改啊！我们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在神面前认罪，承认吧。 承认的意思就是打开你的心，上帝我不行，我软弱，我需要你的帮助。就像我常常讲，卖耶稣的犹大，要是卖耶稣的犹大，那个时候就跟耶稣讲说，对不起耶稣，我本来要卖你的，我现在悔改了，求你原谅我。请问耶稣会不会原谅他？耶稣一定会原谅他。就是那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定义要行这样子的事情，很可惜啊。但是弟兄姐妹，你才看到这个人走向灭亡的道路，你看到他要沉下去了，你要赶快帮助他。弟兄姐妹要劝他悔改吧，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没有办法原谅你的先生吗？没有关系，我们一起跪下来求神赦免他，求神饶恕你，求神怎么样，求神让你从心里面愿意饶恕他。弟兄姐妹，当我们弟兄姐妹在罪里面的时候，要帮助他，爱他，陪他走一里路，帮助他从低谷里面站起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唯有持续爱弟兄的才是出死入生的证明，如果没有持续爱心的，仍然住在死亡当中。弟兄姐妹，这个地方你可以说啊，我不恨人，我不埋怨，我不骂人，没有关系，但我不要关心他嘛，这也不行啊。你不是说哎呀，我这个不做就好了嘛，我不恨他，我真的不恨他，我只要不要理他，不要看到他，我就没事，那还不行耶。我们使徒约翰他真的不放过你，他说你非但不能够恨他，你要去爱他。天哪，主啊，我怎么这么难过，我难道跟他没有关系就好了吗？不行，你还要继续爱他，你还要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你的爱不会因为人家对你怎么样而有改变。你会想说，上帝你要求太高了，你要求太多了。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话，他事实上就在讲这句话，他在把爱跟恨呢非常的对比。你没有中间路线，对不起弟兄姐妹，我找不到一个中间路线，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但是弟兄姐妹，我查了这么多经文，查了那么多注释家他们写的，没有中间路线，对不起。如果你找到了，麻烦你赶快告诉牧师，让牧师高兴一下。但是弟兄姐妹，我找不到，没有中间路线。爱跟恨的相对性，爱就因为耶稣的缘故不愿意为弟兄舍命，恨就会骂人，骂人就等于杀了人。所以在爱跟恨当中没有 gray area， 不是爱就是恨，没有冷漠不关心。所以弟兄姐妹，特别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啊，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说我逃吧，逃了以后他就跟我没关系了，我眼不见为净，我也不会想到他。弟兄姐妹，刚好相反，耶稣说爱你的仇敌，哎，你要去关心一下那些对你不好的人，起码要为他祷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中间的路线。爱心的表现在于给予，你不要说啊，那好，什么彼此相爱？我们上个礼拜要讲很多啊，彼此建立啦，彼此成全啦，彼此服侍啦，这些都是一些很实际上面的行动。但是在这边所讲的就是爱心是给予，为什么？因为耶稣怎么舍命？为了谁？为了你，为了我。所以，爱是一个给予，爱是一个成全，爱是一个怜悯。这就是在这段圣经当中他要跟我们讲的。舍命的原文是 K， 就是魂的意思，除了愿意为弟兄姐妹舍掉生命之外，也说明了为弟兄的需要我们可以舍去，有三方面。第一个是你丰富生活的渴望，你可能有一笔钱可以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的 dream come true。 可是呢，当有人跟你讲说他需要这个，他需要那个，你是愿意追求自己的需要，还是去连续那些现在有需要的人？就是丰盛生活的渴望，还有一个是邪恶的渴望。那当然是不要讲了，那个邪恶的渴望就是任何邪恶的渴望。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我最近有一个 case， 就是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讲，其实我上个礼拜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姐妹呢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两个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你知道这种渴望是不是邪恶的？是邪恶的，邪恶的念头渴望，还是跟他同居。所以教会的牧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把姐妹赶出去了，赶出教会。但是弟兄还留着，为什么？那弟兄是他的核心同工，所以处罚了姐妹，没有处罚弟兄了。所以这弟兄继续跟他偷偷的在外面同居，教会不知道。那你说该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跟这个姐妹讲，你赶快离开他吧。你为了爱的缘故，爱谁？爱那个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不应该受到这样对待。那个妻子也在教会服侍啊。啊，弟兄姐妹，那怎么办啊？讲起来真丢脸啊，好羞耻啊！教会里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弟兄姐妹，你真正的是爱吗？你要为他舍命，舍掉你里面的邪恶的渴望。所以你要为弟兄舍命，你的感受跟你的情感你也要舍去啊。你对他，我们说过了，爱是需要什么？是一个 determination， 是一个决定。爱不是他看长得很好看，长得跟我对眼，你可以很容易喜欢一个人，你也很容易讨厌一个人。爱跟喜欢讨厌是不一样的，爱是一个决定，爱是一个决定。大家一起说，爱是一个决定，爱是一个决定，喜欢是一个情感上的反应，你知道吗？你可以喜欢一个人，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很容易的，这是你很自然的反应。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也讲过，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我跟我那个死党都说，哎，我好喜欢那个女生哦。然后你那个我的死党怎么跟我讲，你知道吗？你瞎了眼啦、啊！这么瘦，这么矮，跟你不搭配，难看死了啊！我是说，这个是我的，我喜欢那个样子啊。他说，跟你一点都不搭配。你这个那么高那么帅，配那么矮那么小那么瘦，哎呀，你真的是没眼光。我的死党还要跟我讲这种事情啊。可是你知道吗？这种喜欢啊，这种那是一种个人的情绪上的反应，对不对？你可以很容易喜欢一个人，你很容易不喜欢一个人，但是爱是一个决定。爱在一个教会当中，不管这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不管这个人有钱没钱，有才势有权势，还是你要决定要爱他，你在爱，你对他的爱是一个决定啊，不是一个喜欢不喜欢。弟兄姐妹，你爱一个喜欢的人容不容易啊？很容易啊。你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容易吗？不容易啊，弟兄姐妹。所以爱是一个决定。我们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当中，你有没有挑的？按照道理讲，没得挑的。你们来到教会当中，牧师好不好看？牧师帅不帅？师母好不好看？没得挑的。哇，不错吧？师母，你看，兜兜的礼物要等着你们拿。师母会告诉你们，你们要有打分数啊。去的去年吗？去年前年，其实每一年都一样啊。有本事就去拿啊！你的本事就是看你读了多少圣经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彼此相爱当中会讲到舍命，所以爱需要舍命。舍什么？舍你的感情跟感受。耶稣说你要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我看了就不太喜欢，我不太欣赏他，我不是很欣赏这个姐妹，怎么办？她的穿衣服跟我的大调完全不一样，我看她每天都很丑啊，我还要去爱她。弟兄姐妹，舍命吧，舍命吧，你知道这个舍命的意思吧？哈，不是光光是舍掉自己的生命，是舍掉你自己的感受，你的情感，你喜不喜欢，那个不是你该做决定的。 不是你的选项。单因为他是信耶稣的，你就要爱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单是因为他信耶稣的，你要顾及他的需要，这叫做爱。爱是一个舍命，爱是一个成全。弟兄姊妹，爱舍命，你知道了。恨就会杀人，你也知道。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再来注意社区城市当中穷人们的需要。有爱心行动的是属真理，我们的心就不会责备，我们可以安稳的面对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讲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你的心有没有在责备你啊？你怎么会对某某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说话呢？这样子对牧师说话，这样子对所有的你本来应该爱的人，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如果你的心没有责备你，你就可以安稳的面对上帝。但你不要说我泯灭良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你偏偏要那样子。久了之后你的良心就麻痹了，你的良心麻痹也麻烦了。所以弟兄姐妹，信耶稣一定有爱心的，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亡当中。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的话。没有持续爱心的仍然住在死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诚实的面对这句话，你是持续的住在爱里面，还是持续的在恨别人？我讲过，不是爱就是恨，没有中间地段的。弟兄姐妹， There is no gray area。 神看我们的行为，证明你我的信仰。弟兄姐妹，你在我们东湾教会如果继续的聚会了两年三年以后，你一定会听到我这样讲，神看我们的行为，证明你我的信仰。那请注意啊，我们不是说基督的生命是随随便便，我们的得救绝对不是依靠行为，我们的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要做的就是活出而这长大的基督的生命，就是用爱心对待肢体，进而对待外邦。那弟兄姐妹，你的最大的证明你到底是不是信耶稣的，就是看你在教会当中是不是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是看你在你的社区你的城市当中你怎么去对待那一些贫穷有需要的人。讲了老半天就这么一句话，你的爱心的行为证明你我的信仰。我再说，爱心的行为证明你的信仰最快速，而且将来也是上帝要来问我们的话。有一天当你我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会问你有爱东湾教会的牧师吗？你有爱东湾教会的某某人吗？你有爱你的太太吗？你的丈夫？你有爱你的小孩子？你有爱你的爸爸妈妈吗？弟兄姐妹， I guarantee guarantee guarantee， 我保证耶稣一定会问，一定会问你这些话的，保证他会问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你跟你太太配偶孩子会有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传道，你的关系是什么？你爱他们吗？你有顾念到他们的需要吗？他们在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你有为他祷告吗？他们在遭遇到财务困难的时候，你有帮助他们吗？他们在遭遇到人生的一个苦难当中，你有陪他们走过？弟兄姐妹，这是上帝会问你的，这是神会问你的话。弟兄姐妹， prepare your answers， prepare，准备你的回答。再来，得救的人一定是爱，同样是信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三节，好不好？打在你桌上，起来。来，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他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次证明了一件事情，约翰一直讲同样的事情，你是上帝生的吗？你一定会爱另外被上帝生的人，这个是没有办法混淆的，你一定要爱，这个爱就是 agape， 爱是一个决定。弟兄姐妹，你要决定爱弟兄姐妹，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看他顺眼不顺眼，弟兄姐妹，你要为他舍命，舍掉你个人的感情，舍掉你 邪恶的渴望，舍掉你个人可以丰厚的生命，却不愿意去帮助他，这个要舍掉。弟兄姐妹，舍命的意思在这边是非常的重要的，不是说单单去两肋插刃啊，没有这样子啦。弟兄姐妹，我们爱弟兄还不至于舍命的地步啊，但是在这边的舍命是舍掉你魂里面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应用，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思想如何帮助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对他的爱心的行动是什么？弟兄姐妹， What is your action？ 我们对上帝交代我们的任务，你爱他吗？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佳佳最近他爸爸过世，你有在祷告当中纪念他吗？你有在祷告当中纪念佳佳为了他爸爸的事情，前一阵子才回台湾去，他爸爸很痛苦很辛苦的，最后终于从医院出来了，那佳佳回来了，我们就安慰他，为他祷告祝福他。上个礼拜日他爸爸突然过世了，他就只好回去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为他祷告吗？弟兄姐妹，他最需要的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在他爸爸走的那天早上，我就打电话给他，我一打电话给他，他就先跟我哭了十分钟，我还没话讲，我就说我是牧师，他就开始哭，哭了十分钟在那边。弟兄姐妹，他需要的你有没有给他呢？你有在为他祷告吗？这个是爱的一个行动，打个电话花不了多少时间吧。弟兄姐妹，你关心你的弟兄的需要吗？你知道就去做吧。第二，如果我跟某些人有冲突，我该怎么办？我跟某些人有一些的语言上面的冲突，我该怎么办？我们一起来读马太二十三章，五章二十三节，对不起，马太五章二十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我们跟人的之间的冲突啊，耶稣在这边讲啊，你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要赶快把它搞定，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你到祭坛上献祭之前，就好像你到教会来做礼拜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呢，你更知道，哎，有人跟我怀怨，为什么？其实这句话你要看前面，我们前面刚好五章二十二节，在你周报上面哈，我们刚刚读了马太五章二十二节跟马太五章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二节讲说，你骂弟兄是拉加摩利，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当你跟弟兄有言语上冲突，你骂他的时候，对方会不会跟你怀怨呢？会不会？有人骂你是白痴笨蛋，请问你心里会高兴吗？会不会？不会。但是骂了这个人，知不知道对方会怀恨呢？会不会？会。所以你骂的人应该怎么做呢？你骂的人应该赶快主动的去跟他怎么样？和好呗。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最不会的就是和好，我们中国人就是说，为什么不是他先来跟我道歉？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但是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骂了人家，谁要先道歉？有准备？谁要先道歉？你们自己说吧。OK， 你要先去同弟兄和好，再来做礼拜，了解我的意思吧？了解啦，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看到一些的原则。那怀恨的人怎么办？主啊，你赦免他，你赦免他，考不好他已经早就为你安排，早就原谅你了，但是就等你去跟他道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动口骂人啦、啊，你要赶快先跟人家和好，了解我的意思啊？ Hello， 了解我的意思啊？ OK， 所以呢，赶快在家庭观中。家庭关系当中可否舍命自己，我应该讲自己舍命，任何的不愉快我们在家人在主日之前可不可以先有一个和解、啊、有没有？可不可以？ Yes， 应该可以吧，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哦！今天这篇道终于师母说半个小时，我已经讲了36分钟了，我一定要结束了。弟兄姐妹，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你信耶稣的一定要持续的在爱里面，要爱弟兄姐，你不可以也不能持续的恨你的弟兄姐妹，持续的恨是住在死里面，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讲的。弟兄姐妹，爱跟恨当中你的选择是什么？爱是一个决定，不是对方好看喜欢，是决定，就是单单因为他是信耶稣的，单单因为他是主内的肢体，你就得爱他关心他，舍命就是舍弃你对他的意见，舍弃你对他的感受，舍弃你对他的邪恶的渴望，舍去你丰富生活的欲望。小姐妹，你愿意为了爱他舍命吗？你愿意？如果你还持续的埋怨，还持续的恨某个人的话，你愿意饶恕他吗？小姐妹，爱就是饶恕，耶稣为什么为你舍命？就是饶恕，这就是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离开一个理想的基督徒还有一个很远的地方，很远很远，而且主，我们知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我们就归向你，我们求你那边赐给我们新的能力，新的看见，在我们争吵的过程当中我们省察自己。主啊，当我们骂人的时候，当我们贬损其他人的时候，主，求你光照我们，先让我们省察自己。主啊，让我们在骂人怨恨人的时候赶快与他和好，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今年的剩下2次的聚会当中再一次省察我们过去一年当中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求主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去认错、道歉、求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很爱面子，我们求主为了爱的缘故舍命，把我们的面子舍掉，把我们的面子拿下来，为的是让耶稣基督高兴，为了要求主耶稣的喜悦，我们把我们的面子拿下来，因为耶稣这是你爱的，你喜悦我们这样做，因为爱就舍命，恨就会杀人。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